迎回到 Fit Girl Weekly Chat， 我是维雅，
我是芷笑，
让我们与自己与食物更好的相处。你笑什么呀？
我笑就是第一是我看到了你的这个笔记本上面真的记满了如何去撩汉，
这是我精炼的，我写了两页纸，然后
是
精炼出来了这么几条。
第二，我们的 slogan 是让我们与自己与食物更好的相处，我们这是一个从什么时候变成了一个教大家如何撩汉的节目呢？
从这一期啊
，OK，
我们就今天讲，其实不是教大家如何撩汉，
嗯、
是呢，我想先念一下大家对于撩汉的问题、
嗯，
然后呢，再给出大家一些其他的恋爱专家的解释，
嗯、
然后咱们一起看看这些招好不好使，
嗯，
可不可行、
嗯？
然后我希望呢，今天因为我们今天同时有这个直播，所以希望大家在直播期间有任何关于撩汉的这个问题，随时丢给我们，
嗯、
然后咱们一起商量商量，说这些汉应该怎么办。
嗯，
然后这期音频呢，音频或者是视频或者是直播，请大家对自己的汉保密。因为如果他们看了的话，他们
就
咱们套路完他们就发现了，我觉得这样对女生是不利的、
嗯、
所以我们要这个保护自己、
嗯、
你放心，所有今天参加直播或者看到视频或者听到音频的人，听完这期节目我告诉你们、
嗯、该撩不着还是撩不着因为主要的原因大部分说了是没有汉，撩谁
不
可以撩我我就是汉
所以请大家都来一起那个撩老爷。OK， 然后我先念一下大家的这个问题、啊、
你看大家问了找不到汉怎么办，
找不到汉怎么办，怎么办，一会儿我教你、
okay.
你别着急，我找不到汉这个问题我就需要收费了，我跟你讲、
嗯、
百合网听说没听过，其实这是一期植入是吧，到最后好好不是啊不是啊、
嗯，
然后我来先念一下从昨天到今天我们收到的各种各样
都截屏了，真可怕。
我跟你们说，就是关于恋爱的问题，我发现大家问的真的是太多了。我发现
人家问你姥姥撩到汉了吗？姥姥撩到了。
不是你是不是觉得我家庭生活太幸福了，你今天就是想给我和老何制造一些人民内部矛盾，我别套路我、
嗯、
我跟
你
讲你
读吧。
嗯，有一个人先说啊，我从按顺序啊，
嗯，
我和这个男生是朋友，然后因为各种 timing 没有对上，
嗯，
是我们现在呢是应该听从命运的安排，如果有缘分和契机之后还会有交集，还是我应该现在就再去找这个人？我先多念几条啊，
嗯，
想邀请你写书，对不起啊。然后什么如何撩老公的这个就不念了、
嗯、
痛点就是不知道怎么撩，加了微信不知道怎么聊天、
嗯、
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问题、
嗯、
有好多人都说是加了这个比较心仪的男性的这个微信、
嗯、
然后之后呢不知道怎么开展一段对话。
OK、
然后姥姥姥爷怎么撩优质绅士但是距离感很强的学长。
嗯，
哇塞，这个听着我觉得我也想聊，但我没有学长，都他妈比我小，现在没有比我老的。这个也是想听如何撩我们现在的那个老公和男朋友的、
嗯、
平常是一个不怎么喜欢聊天的人，如何开始新的话题，最好是我少说他多说，话题总是不够接不上茬，没等我想到下一个话题他就说完了，就很尴尬，就是新陌生人之间、
嗯、
就你不太熟的时候就聊天老是互相之间都有点尬，就找不到一个能让大家持续聊、
okay.
一般就三句话就聊死了这个问题。最大的痛点是觉得他们都配不上我，括号迷之自信。这个其实就解释了很多人说撩不到汉，并不是因为你
没
有汉，满街都是男的、
嗯、
只不过你觉得好像谁你都不太看得上。
对，
我觉得这是一类典型的。然后还有就是说特别想问问是不是真的，如果你在猜测这个人对你没有兴趣，那就代表他对你没有兴趣，等于是有没有反力、
嗯、
以及对于女生来讲怎么能刚刚好的释放出我对你有好感的信号、
嗯、
是直接了当告别比较好呢，还是应该保守一点？
嗯哼，
这个是一个问题、
嗯、
还有就是刚开始聊天的时候是应该傻屌随和一点还是应该客气一点、
哦、沙雕是这个意思？我一直不知道沙雕我一直以为沙雕是堆在沙子上的一个雕塑，然后大家老说我沙雕了然后我以为他说我沙雕的意思就是我被冻住了，就是我惊呆了的意思。所以你确定 沙雕
我当然
确，你说的对吗？
我当然确定。
是吗？大家说沙雕是那个意思吗？
不是，我真的，因为好多人说我沙雕了，所以是在说我沙雕是吗？
对，就是我自己。对，
哦，不是说 ，Oh my God，I'm so shocked。我谢谢你。然后最大的痛点是找不到共同话题，很尴尬，平时也不喜欢和不熟的人说话，感觉只有和好姐妹有话聊。其实这是一类的，
就
是找不到共同的那个话题，就是聊天觉得很尴尬。然后还有一个人说完全不会聊，不知从何问起，这就是从头就不会的。然后还有一个人问了一个具体的，如何撩运动型钢铁直男。我觉得看我们节目的人，很多人可能都喜欢在健身房里的某一个小哥哥，然后如何撩这一类的运动型的，然后想主动出击又怕对方因此而看清我，这个度真的很难拿捏。姥姥有没有经验分享？这个是和刚才有一个人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说我对这个人有好感，我怎么如何释放出一个刚刚好的信号，又不是过分主动，但同时呢又让他知道我对他有好感
啊，来撩我。
痛点就是已经使出浑身解数猛撩，但人家愣装不知道。关键字是装，就是
他那就没戏，
人家愣装不知道。对，怎么在陌生场合撩不认识的喊，要不动声色还是积极主动？这个我决定一会儿首先来分享一下，因为在这个我今天早上看的这本书里写的，我觉得说的挺有意思，大家可以听一听。总是把天聊死，一点都不主动，永远等别人，觉得别人不找自己是看不上自己，自己不够好，然后再主动别人也不喜欢，这等于他描述了自己的一个循环，你明白吗？就是说他觉得别人如果不主动找他就是不喜欢他，所以这是一个死循环，所以他必须要等一个很主动的人，那可能一直都没有等来，对吧？这话题太好聊了。然后姥姥姥爷，对方不主动挑起话题怎么办？又一个关于这个，就是男生不主动，那女生到底该不该主动，还是我们就此就放弃了，对吧？哎呦我的天，怎么这么多问题啊。撩汉过程中自己不自觉开始等消息，感觉有点恋爱脑，和喜欢的人，然后下一类啊，和喜欢的人相处的时候下意识的自卑，就是这个是一类问题。然后哟，这怎么，
这是谁呀、
这是唐泽寿明。就昨天我聊天的时候、有一个人他说他不知道是谁，是一个日本男星演那个什么的，你不知道吗？演那个星梦仙履奇缘，
没听说过。
如何攻略事业心强工作忙的男人。然后一段恋爱谈久了都不会撩汉了，怎么觉得现在谈恋爱没有套路，都很难展开了。高中时候极度痴迷隔壁班的男神，大学好不容易加了他微信，不敢聊天，只想着偷偷看他朋友圈，结果他有女朋友以后把我删了。这个不是一个问题啊，反正 anyway 不会主动跟男生聊天，给人很有距离感，害怕和异性说话。 OK 我念的差不多了，就是我发现大家的问题呢其实都比较的那个叫什么呀，都比较的统一。我觉得
可以分成几类。
嗯，
第一类呢我听上去感觉就是不知道在哪能碰着汉，就压根没有汉，说白了就是想撩都不知道撩谁，这是第一类。然后第二类呢就是像你说的，就是有想撩的人，但不知道自己可能是那种比较内向或者说不太会聊天的人，不知道怎么开始，这是第二类。我感觉第三类就是也有心仪的对象了，也去聊了，然后也去撩，完撩半天以后觉得人家是不是看不上自己，就发现自己撩了半天对方没有回应，这是第三类，对吧？
第二类是什么？
第二类、就是、
不知道怎么说，
对，就是不知道怎么聊。那你刚才说的大部分，其实我就是第二类，就是已经有心仪对象了，但是呢，就是加了微信以后又不知道该怎么说，或者可能我说两句觉得我自己好尴尬，然后我就找个地洞钻起来
这
种的。这
样吧，那我先从这个如何聊，就咱先不说如何找到汉这一个啊，我先想想，因为我今天早上刚学的，你不让我说呢，我一会儿就忘了。
你说
好吧。然后我现在说的这些观点呢，来自于他叫 Matthew Hussey， 他是一个他写过一本著名的书，曾经蝉联这个 New York。bestseller 长达多少多个多长时间之久，他写这本书叫 Get the Guy， 我不知道中文翻译叫什么。
我简直无法相信你这上面写的是你干嘛呢。
对对对，你不要看我的笔记，
啊、我不看，
我待会儿会给你解释成很 make sense 的话。
OK， 您来说。
然后呢，如果大家一会儿听完了这些观点，对这个人感兴趣的话、
嗯，
可以找一下那本书，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谁知道中文叫什么？英文叫Get the Guy。好，我说了啊。然后呢，他就讲了一些，就是用微信，当然他不用微信，他肯定用的是
短信
或者是那个 WhatsApp，就在微信上面聊天的时候，有一些 do's and don'ts， 咱们先从小的点来说起，你听听有没有道理啊？就是他说不要问人家你干嘛呢，然后你今天晚上有事儿吗？然后你周末都干嘛呀？你平时都干嘛？就这种问题。
为什么？
我还没说完呢呀，你听着，就说不要问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说明两件事儿：第一，你是一个无聊的人；第二，你现在没事儿干，你明白吗？就他没有给对方提供任何的价值和信息，让对方觉得you are waiting to be entertained， 就是你现在是一本空无一字的纸，
是一新本儿。
对，你是一新本儿，然后你现在就在等着说，哎，那你干什么？你发过来点什么事儿，让我高兴高兴，或者让我评论评论，让我有点事儿干，或者说让我的 make my life happier， 或者怎么着。然后他说，但是那应该发什么呢？就如果你想，其实你发这个东西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跟人说话吗？然后他说应该发什么呢？应该是提供价值的东西，比如说你给他发一张图片，那张图片里有一个非常值得评论的点，或者说你不要发各种问题，就你不要问你今天晚上干嘛呀，你直接跟他说我今天晚上干嘛干嘛，然后不要问他你来吗，直接就说你应该来。
这不是艺术总监上次说的吗？他想约那人，然后他就说 you should come，然后呢，我就说你问他你来吗？他就说不能这么说，不能问他你来。
对对，
你要告他，你快来。
你跟他说你应该来，说这样子呢，第一呢，你为对方提供了价值，就是首先你说你今天晚上干嘛干嘛，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 information， 别人就知道哦，你是一个就是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 event 的人，就是
你
这人
很充实，
而且你很充实，你很独立，你很有趣。第二个呢，你就说 you should come， 就是说你应该过来跟我们一起这件事。事呢加带了很多很多你的自信，就是你让人觉得你是一个自信的人。
OK，
所以呢这是第一点啊，这是第一点和第二点，就是第一个就是不要问什么你干嘛呢，什么你周末都干嘛这种话，然后要用那个有价值的点去代替。
我能反驳这个？
你先别反驳，
先你先讲。
我也没说我同意，我只是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套路。
Okay.
然后呢，第三个是说要往里面去assert， 就是在聊天的过程中，他说女生最大的魅力来源来自于甜和咸的完美配比。还有说一切，你看啊，食品工业里面，最好吃的东西是什么？
可甜
不是纯甜的东西，也不是纯咸的东西，而是甜和咸的比例恰好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东西。这种东西呢，会让你这种垃圾食品会让你吃了停不下来。比如说你说这个，
因为它口味很丰富，
你光吃薯片你也吃不多，光吃冰激凌你也吃不多，可是你吃一点冰激凌，吃一包薯片，吃一包冰激凌，再吃点爆米花。
我告诉你，以一个专业的吃东西来看，你应该拿薯条蘸着冰激凌吃是最好吃的。
对对对对，反正就说甜和咸的比例非常重要，所以对于女生来讲，就是你的 sweetness， 就是你很多时候的你这个闪光点，然后你的这些优点，你长得漂亮，还有是你的性格魅力，这些都是你的 sweetness。然后呢，你的 salt 是什么？是你的原则。说你不能一味的，就是他举了一个例子啊，大家先听一下，又抽也不是很长，我马上就说完了。就说比如说你第一次约会，然后当然这个可能在西方国家出现比较多，我觉得在中国很少有这样的。第一次约会，然后吃完晚饭，然后你们俩走在街上，都对对方都还是很有意思的。然后这时候对方突然问你说，那个你要不要到我们家来坐坐，或者你要不要跟我回家，然后呢？一类女生就是过于，她叫非常 aggressive 的女生，就会直接说， 我怎么可能第一次
约会？你
嘛，
那你想干嘛？你什么？你
想干嘛？说我第一次约会你就想带我回家，你觉得我什么人？
嗯，
就有一类人会这么说。
嗯，
然后呢，有一类人呢，他会找一个各种各样的借口，但是让人一听就是借口，把这事儿拒说。哎呦，我其实回家还得学习呢，今天、
嗯、
或者怎么什么。然后这样说的女生呢，会让对方误以为你对她没兴趣，她就会可能就会在心里有着错误的解释，就觉得、
嗯、
哎呦。他不想不到可能是你因为觉得 move 的太快了，你其实喜欢这个人、
嗯、
但是你觉得太快了
OK，
所以等于这样的女生是另外一类。还有一类女生呢，她最后就是随了，就她喜欢这个人、
嗯、
但是呢她特别怕她自己说出来一些不好的这个就自己的原则，然后对方就不喜欢她了，于是她就去了。但这样她其实在勉强她自己、
嗯、
那她之后在这段关系中可能会继续勉强自己，等于是一种随境的政策、
okay.
说这三类其实都不好、
嗯、
然后她给出了一个标准答案、
嗯、
大家听一听啊，有标准答案我没写在这儿，我记得我背来了、
okay.
第一句话大家听好了、
嗯、
第一句话我觉得你非常有吸引力，然后我觉得你非常 cute， 就是你可以夸他、
okay.
第一句是夸，就是我确实觉得你挺有吸引、
嗯、
你挺有吸引力，但这句话在中文语境里肯定不这么说，但是就是这意思吧，
嗯，
这是第一句话。然后第二句话呢是说，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我们的进展太快了、
嗯、
我不习惯于这么快的进展，
嗯，
这是第二句话，等于你沟通了你的原则。
嗯，
第三句话你得给对方一个台阶下。
嗯，
第三句话是，但是如果你下周有空的话咱们再出来吃饭吧，这是第三句话。然后等于第一句话是让这个男生确定你不是刚才说的那个情况的第二种，就你不是在找借口其实对我没兴趣，因为你已经说明确说我对你有兴趣了。那第二句话你沟通了你的原则，就你很明确的告诉他这是我的原则，这是我的底线，所以你不要触碰。然后第三句话呢又给对方了一个希望，这意思就是哎，你下次约我还来。所以他就说这个三段式就是sweet and salt
都
的平衡、
okay.
对，还有说这样的沟通方式非常非常的好，是吧，听着不错。就这个它的这个叫什么，它叫做这个盐甜的这个平衡，是他说你能如何长久的去吸引一个人，就你不能只给他吃甜的，你也不能只给他吃咸的，你要甜和咸放在一起，而且这个咸是有营养的咸，你不是为了见面给他一大嘴巴，对吧，
我刚想说
然后人家觉得你神经病。
我刚想说这个其实你要是又给甜又得咸，这不就是说那个什么打一棒给仨枣，打一棒给仨枣吗？
对，但是你给的枣是你需要给他的枣，
打他的棒子也是需要打他的棒子，
对，因为你需要让他知道就是我们两个是独立的人，对吧、
嗯、
然后我们是互相之间都是有原则有界限的，这样一个是这个男生会觉得叫怎么说，他会被这种魅力，他觉得沟通原则是展现一个女生最真实魅力的时候，因为这个原则代表了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背后的价值观其实都在这些原则里面、
okay.
所以就说沟通原则是一个必要的，但是如何沟通原则就是他这个技巧，明白吧，这个是那个刚才我看的那些，
人家说了开始纠结该吃甜蛋糕还是吃咸蛋糕了我建议你吃那个稻香村的牛舌饼是甜咸的，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呢有很多时候就解释了，就是说我们如何在跟一个人不太熟，刚才不是好多人问说我怎么才能既想让他知道我对他有兴趣、
嗯、
然而呢又不那个过分的显得我主动、
嗯、
然后这个人还说我就针对你刚才这个问题、
嗯、
那人 specific 给说了，就说第一我们女生要知道男女的不同、
嗯、
男生是一个喜欢追逐的动物、
嗯、
所以最后你一定要让男生觉得是他在追你，就算其实是你先对他表示的，但是你一定要把这个追求的权利让给他，因为这个是男人的本性，他喜欢追求，如果是你追求了他，反正他的意思是不如他让他追你，但是呢你如何这个让他来追你，就是一个女生可以主动的去跟这个男生示好，
如何去释放信号，说白了，
对，然后他这里面举了一个例子、
嗯、
我觉得很有意思，
嗯，
就是他举了一个说他前一阵儿去那个酒吧，然后呢就看旁边有几个姑娘还是挺有吸引力的、
嗯、
然后在他就是他看了人家两眼，然后这时候这几个姑娘就走过来了、
嗯、
就 跟他们等于站在了他们可能他和他的朋友站在这边、
嗯、
那个姑娘他们就然后直勾勾的这么着、
嗯、
就这么
对视
对视然后然后站着然后聊了几分钟之后他发现这些女生完全没有要走的意思你明白吗、
嗯、
就感觉这个女生就打算今天晚上就站在这儿了、
嗯、
她说在那一刻她对这些人所有的好感都没有了因为呢她对这个女生的好感转变成了她特别怕对方不走了、
嗯、
然后她说这个暴露了对方她今天晚上其实也没有什么事儿干并且呢等于这些女生放弃了自己被追逐的这个权利然后改成了追逐的一方因为是他们先过来的然后他就说这些女生应该怎么做你听听、
嗯、
挺有意思的、
嗯、
他说首先你不要正对面的去走到一个男生面前、
嗯、
因为你这样走过去你给他一种感觉就是你他是很有安全感他就觉得你就准备跟他有一个很长时间的对话如果你们俩对着站着、
啊、我以为要打起来了
然后他建议呢女生走的时候是侧着走并且呢你用侧脸去对着他然后这个就给男生一种感觉觉得你马上随时都有可能要离开我们这个对话
嗯 OK
明白吧就是随时要离开
嗯
然后呢说女生真正就是能把这个主动权就因为你是主动跟男生说话的嘛、
嗯、
真正应该把主动权交给男生的这个方法是说你跟他说十秒钟的话跟他说几句、
okay.
然后就算你还站在原地你把身子转过去然后去跟你的朋友接着说话、
嗯、
这其实你已经离开了这段对话、
嗯、
然后这时候那男生就会觉得那个就会在想哎，这个女生其实很有吸引力其实我很想跟她说话、
嗯、
但是她已经走了、
嗯、
那如果我想再那个跟她说话的话我就需要去主动过去了、
okay.
所以这样子呢既是她先找的你然而呢你又很快的把这个主动权还给了对方、
嗯、
而且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试探、
嗯、
如果说这个男生对你没有意思那他可能今天晚上不会再过来找你说话了、
嗯、
但如果他对你有意思他一定会主动再过来找你说话而且第二次说话你们俩就可以多聊一会儿了、
嗯、
而且是他主动的你一下等于就从你主动变成了对方主动
OK
然后我觉得这个 tips 真的还挺好使的而且我很多时候我亲身经历过就是我在酒吧然后有一个男生过来然后我觉得这男生的条件挺好的、
嗯、
但是他跟我聊聊明明我们俩的第一段就在陌生人之间谈话已经没有可说了但是他真的没有想走、
嗯、
他就想一直站在你旁边然后我就觉得我被绑架了我说我出来去酒吧玩、
嗯、
我跟我的朋友出来我为什么一晚上要陪你聊天、
嗯、
但是你又不太好意思跟他说让他走然后就这种时候你对他的好感真的就已经基本上降到零了而且你就觉得他是一个没有吸引力的人、
嗯、
因为他这一晚上没有跟别的姑娘说过话你就感觉你明白吧、
嗯、
就感觉这个人怎么回事、
嗯、
所以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讲就如果说我们想把主动权还给男生一定要就是蜻蜓点水点一下、
嗯
然后赶紧把主动权交给他然后让他来完成这个追逐我们的这个动作、
嗯、
这是当时这个 Matthew Hussey 给的这个建议对万一他就是没意思呢
这个我一会儿其实特别想说这个问题、
嗯、你现在可以评价了然后我这个是基本上把那个 Matthew Hussey 他最火的十个视频都看了、
嗯、
然后我总结出来的我觉得比较有道理的这个点、
嗯、OK、
嗯
我想说啊，第一，以我真实的经验和我看到我周围朋友的经验，凡是需要去看这个的人真的就是撩不到汉的人。但其实完全没有任何套路，不用套路去谈恋爱的人，基本上很自然的会遇到他对的人。而且你知道你刚才说这个，其实很多东西没有问题，比如说你刚才举了一个三段式。然后呢有一个人就说我他说的特别对刚才有一个人评论就是说这不就是我老板对我的那个就是那个怎么说呢其实有点 PUA 说我老板对我就这样首先表扬哎你这个人其实很聪明你这孩子这是先扬后抑说但是啊你这个事儿什么哪些还有不足然后最后再给一希望如果你这么努力估计过两年就能升职加薪了
这不是一个意思吗
然后你说然后你就又那个视频停了其实这个就是我觉得在我
的哥哥你重新说一遍这句话行吗
嗯就是刚才他在路上了
哦
应该是路上了、
哦、
对其实我想说的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经常会有这样的 conversation、
嗯、
不光是跟朋友就是你 想追逐的对象，其实跟你的朋友、跟你的同事、跟你的老板、跟你下属、跟你的家人，其实我们都会遵循这个三段式，只是有时候你不自知。
嗯，
你不觉得，就比如你谈话的时候，比如我想让你帮我干一件什么事儿，
嗯，
我都会先夸你一下，然后呢再说，其实那事儿干的不是特别好，但是
我觉得所以你知道，每次有人夸我的时候，我就说说吧，你借多少钱？我没钱。别说了，要不，
嗯，然后呢，我来评论一下他第一个，就是说
你别往我这，你干嘛老看
我
这？我
忘了你刚才说的什么意思。你说第一个就是不要去问说你嘛呢，什么你今晚干嘛这种，我觉得这个有点难，就是对于很多人来讲，你其实问一个，就是而且老外其实经常问，就是 what you up to，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问话，不会，如果是。比如说有一个人想约我，他一上来会简单直当的问我说，哎，那个你下周三晚上干嘛，我会就说，比如说我没事干，我就跟他说，我当然了，我可能会先说我可能有什么什么事，然后呢如果我真的想约他，我会告诉他我这个时间是空余的，然后他就约我就完了。
我觉得呀，这个套路好不好使取决于你有多了解对方，
嗯，
就如果你们俩已经是一个互相比较了解了，那你去问一下你明天晚上干嘛，我觉得这个无可厚非，
嗯，
但是我特别特别，我非常支持他的一点是，我特别特别讨厌在我完全还不知道这个人，就我们俩刚加了微信之后，
okay，
他就问我，哎，你平时都干嘛呀？这句话
平时都干嘛？
对，
有人这么问是吗？
有，真的有人，真的有人。或者说你今天晚上干嘛？
嗯，
因为我对你没有任何的了解，
我
也没有，而且我不是说我天天没事儿闲的，我肯定就是我选择跟不跟你出去，
嗯，
是我要看跟你出去好玩呢，还是我还有其他的这些事儿。你不能说上来就问我一个这个问题，就好像我有义务今天晚上就要跟你出去似的。你让
我
怎么回答你？你必须要给我一些信息，就是今天晚上你要干嘛？
嗯，
你
读书，人家说了读书。
对，不是，就是说你不能说你问我，哎，你今天晚上干嘛呀？你只让我回答你什么？我没事儿，我今天没事儿。你要干嘛？你不只能这么回吗，
嗯？
对吧？因为你也不确定你要不要跟他出去啊。所以这个时候，一个比较聪明的男生，
嗯，
他会说，哎，我们今天晚上有一个聚会，还有几个别的朋友，
嗯，
我们去干一件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事儿。
OK。
这事儿挺好玩的，你应该过来玩。
哎，我问你啊，
嗯，
你是觉得第一次，比如一个男生邀约你出去，你是愿意他，
嗯，
比如在一个像你刚才形容的，其实他不是 ask you out on a date，
嗯，
更多的是一个 group 的 activity，
嗯，
是这种好呢，还是你觉得第一次就是至少我们先 get to know each other， 所以是一个比较私人，
嗯，
比如他约你出去吃饭。
我觉得这个取决于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嗯，
然后我现在就想说一下这个事儿，就很多人说这个找不到汉，然后我们俩都觉得就是一个就是撩汉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情景，其实就是你运动中的朋友。因为为什么会跟这个人没有话题，比如说你吃饭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小哥哥长特帅，你们俩因为各种原因加了微信，比如你手机没电了，然后呢他借了你充电宝，反正就是任何其他的原因，或者说你工作有一点点什么，没有什么交集的人，那你确实很难，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们俩没有共同的话题，你们俩共同的话题如果是在吃饭时候认识的，就只有哎这饭馆出新菜单了，这饭馆特价菜。
坦白讲你刚才说的我都没有，就这种场合怎么可能认识人，就是
或者你在酒吧，就是你在酒吧，
嗯，
就是看那些小哥哥长得特别帅，你们俩加了微信，你说你们俩能有什么共同话题？
哎，但我必须先说，不说撩汉啊，
嗯，
我是不能接受，比如说在酒吧，一个男生直接走过来说，哎，说那个我能加你微信吗？我永远的回答都是 no。就是你上来你不先 try to make a conversation， 上来就说要加微信，你嘛呢？我凭什么给你微信？就你是谁？
是，
就所以他需要先跟我聊一聊，然后我觉得这个人有意思，他这时候再问我微信，因为我还会
反过来，其实是同理，就很多时候女生谈恋爱的时候，我们没有先去提供价值，这样子就很容易会让对方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你首先要去从各种各样的信息里面让对方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你的人生是什么样的，这时候你们俩才有可能开始。
哎，
所以我就说为什么这个运动当中非常好，因为比如说你是在健身房认识的人，至少你可以跟他聊健身，我觉得只要开始聊健身了，你们俩就不太会没话说了，你可以问他太多问题了。 对吧？你们俩有太多太多可以聊的，你们俩还可以一起八卦你们健身房其他的人，你们还可以讨论什么什么，然后你们周末也可以约，就你这样约会约什么什么的都不重要。
人家说地铁上不都是创业加微信的
就如果你是在这种条件下认识，那我觉得约会你们俩单独约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你们对对方有互相的了解。但如果他在酒吧里加你微信，你觉得他长挺帅的，你就加了，这时候他要带找你出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 prefer 在一个 group 里面见。
okay,
因为我对这个人一无所知，我们俩单独见面、
嗯、
我说什么，我觉得男生也是一样的。
嗯，但是你知道我一直就在 wonder 一件事啊、
嗯、
如果我是像你说的在酒吧里面，比如说和一个人加了微信，
嗯，
我第一次朋友的聚会，就一个朋友聚会，我就把他带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儿，你能理解吗？就比如说你看我还不跟你不熟呢，我跟我一帮朋友玩，我说哎你来，我说 you should come， 第一你是不是你是干嘛的，你对这件事感不感兴趣我都不知道，然后你来了以后万一你是一神经病的，你懂我意思吗？
不，所以你们不是，当然了，你们俩见面前提是你觉得他会感兴趣你才说 you should come、
嗯、
你不能说这个人是一个完全的那个从来不运动的人、
嗯、
然后你第一意思上来说走跟我跑半马去，你这不是诚信吗？
其实我的感觉就是我 so far 我很少遇见说两个人是完全陌生然后就加了微信然后就开始真的纯尬聊。我觉得一般你看上谁也是因为比如这人是你同事，隔壁班的一大神，或者说是更多的情况下，对于我来说，比如我周围的很多人认识，确实是通过健身，比如说像拳，就上课，你知道，比如拳击啊、柔术啊这种线上百合网，包括你们骑自行车，就是它是一个 group 的活动。那其实你本身已经是，认识了。对吗、
嗯、
所以这个时候我倒是同意你说的、
嗯、
就是那你这时候聊天你肯定是要有内容的，因为你就想想你就跟你朋友聊天永远不会问一陌生，就一普通朋友你上来就哎你这一天到晚都干嘛呀，这不是有病吗这人，所以一定是一个有意思的 conversation。
所以我真的觉得运动当中是非常非常容易聊到汗的、
嗯、
而且一些团体的运动像他说的柔术这种、
嗯、
因为他是男生女生在一起打的，你们有很多皮肤的接触。我跟你说、
哦、何止是皮肤的接触，
这个
我经常把男生的脚放在我的嘴里面。
这个我觉得不太性感，
就是
所以你没有撩到汗吗？你们那个健身房那不是你们那柔术馆那么帅的韩国小哥哥，你怎么没撩一撩？
人家是演员，人家不来了，
因为主要是看见你有点害怕，所以你就不来了。然后像什么骑车这种活动、
嗯，
因为你们需要长时间的待在一起，而且男生一定会保护女生。就如果你摔了，你什么链条断了什么的，你就哪怕是你觉得很累，你让他等等你，我觉得这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契机。而且然后下面咱们就进行一个问题吧，如何撩运动型钢铁直男。咱们就来给大家讲，就说一下，比如说你在健身房看见一个小哥哥长得特别帅，你知道昨天咱们那健身房就有一个小哥哥长得很帅，然后昨天我们俩在健身房里拍照、
嗯、
然后那个燕林就是总监和新宇拿完相机、
嗯、
我们仨走出门的时候、
嗯、
他们俩就同时看到了那小哥哥，然后一下就从一个 professionalism 变成了一个花痴，然后之后就俩人就就一直在这样，然后就、
嗯、
说我下回还要来，然后就走出了健身房。
OK，
我相信就是不是有很多，你看有很多什么，有很多空少，健身房的男的都特别自信，很少有钢铁直男。咱就说一下，比如说在健身房你看见一个特别帅的人、
嗯、
你就说你现在就想，你别跟我说你不聊，就是你很喜欢他。
我确实不会聊。
不是，是，但是就是说你如果是你怎么办，就是你很喜欢这个人，
我攀起高领片脚上。
砸自己脚上还是砸他脚上？
有可能砸他脚上。
你搬起杠铃片砸他脚是吗？
你
不是，然后再把他抱到医院，说：“哎呦，你没事吧？来，哥扛你去医院。”
我必须得说，我跟你说啊，就是你刚才说的所有的撩汉技巧，在我身上是完全不受用的，
因为你是汉啊。
对，我就是一个男生。我给你举一例子，昨天在健身房你走了，
嗯、
然后我去拉那个一把椅子、
嗯，
那椅子特别沉，因为它不带轱辘。然后呢，我这两天划水，胳膊没劲儿，你知道吗？结果那个椅子就是、
嗯、
等于就拉不动，还磕，就是你知道一拉那一路就各种磕磕旁边的器械。然后周围的那些男的看我就跟我说：“哎，你看着点儿。”
你别把我这给我碰歪了，
就是完全没有人上来过来说一句，说哎我帮你吧， 没有，我当时就
很气愤，不是咱这健身房怎么那么差劲、啊、
确实差劲，我觉得这个就在以前的健身房都会有人上来说哎用不用帮忙、啊、
是，
然后我就觉得就我的形象在健身房里就撩不到汗，如果你我觉得是不是你想在健身房撩到汗，就是不是女生要柔弱一点啊，就比如说这杠铃片哎呦举不起来。
不是，说实话我跟大家的有一个感觉是一样的，我觉得健身房的男的都只在镜子里看自己，他们的眼中没有别人没有别人，只有他如果看你说明你爱他事儿了，
你明白吗？
所以你看这就是嘛，你只能搬起杠铃片抬抬脚才能吸引他注意，要不然看不见。那你们觉得就是我想想啊，我有没有在健身房成功的撩到过小哥哥呢？
其实咱们我觉得我能在这说一下我自己的观点吗、
嗯、
就是我觉得就是 be yourself。 其实昨天总监说的一句话我特别同意，他说在什么时候你最容易撩到汗，对于女生来讲、
嗯、
当你极度舒服的时候，
嗯，
就是这个环境和当时的整个气氛是让你极度舒服的时候，
嗯，
你想想就是包括因为咱俩都太久在 relationship 里面了、
嗯、
但你想想每一次就算比如说你跟一个男生可能成为好朋友，甚至就或者说很自如的加了微信，一定是因为那个场合你也很舒服他也很舒服，你们俩 strike 的一个 conversation 是你没有在假装，或者说你脑子里没有在一直转。就刚才 Matthew 说的这个让我想起了那个、
嗯
学生会主席之前说的一个点、
嗯嗯、
他就说很多人在跟别人进行 conversation 的时候，他当时举的不是男女的例子，他举的就是很正常不管是同性还是异性，有的人吧就一直在想哎，他说完这话我得接什么、
嗯、
我怎么才能展现让我自己既自信又不是迷之自信，然后呢又不自卑但是又觉得我很谦卑，然后所以就说
然后就想乱了，
就是在这个人讲他的就是他在说事儿的时候你其实没有 pay attention、
嗯、
你所有的 attention still on yourself、
嗯、
这就是为什么当他说完了以后你往往接不上，或者你给他的回应、
嗯、
会让他觉得你没有真心的在 care 我、
嗯、
那我觉得同理，就比如你跟一个异性比如你想撩他，我不建议的是在他说话的时候你脑子想他说这句话我一会儿我说一个什么点让他觉得哎我的女性魅力就绽放
出来了，现在拿个杠铃片到底砸哪儿我到底砸哪儿，
就像你说的比如说我跟他怎么聊才能他觉得我可甜可盐，就是我又给他的 sweetness 又给他的原则，哎这话我该怎么说，这样子你可能就 miss 掉了，
然后你什么都不会说话了这个人，
对，或者就说你 miss 掉了他给你 conversation 里面很重要的，我
不是他其实也是这么想的你知道吗，他心里也在想我怎么才能可怜可怜，
对，
然后我怎么才能一边沟通原则一边展现我男性的魅力，于是你们俩对吧
就你
不知所措。
其实这个我觉得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刚认识的两个人会尬聊，其实我觉得尬聊就是因为你每个人都没有很放松的去倾听对方的故事，你就想啊你不把他当成一个异性，你就想你跟你一个普通的朋友就不会出现尬聊。
不是，那我必须要打断你一下，你不能这么说，你让我觉得你这样说是不负责任的。
那我怎么负责任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一直单身就是没撩到汗、
嗯、
然后你说你就是在你最自然的时候能撩到汗、
嗯、
我他妈都自然这么多年了我还要再怎么自然，我没有撩到，但是我现在我想找一个对象，我是觉得你不能完全的套路，但是同时你也不能完全的待在我自己的这个 comfort zone、
嗯、我这样说吧，就是我觉得你刚才说的原则都对、
嗯、
但是呢不要被这些原则给框住，就是比如说当你开始比如你想到 OK 我有这个原则就可以了，但是比如说这个男生在说话的时候你还是要认真的去听他说话，然后给他反应，比如这个男生提一个什么建议你给他反应的时候不要过多的去想自己、
嗯、
而是要站在他的角度去想问题，因为我就见到很多人、
嗯、
比如说我给他说一件什么事儿，然后他
你什么见到很多人你说就张涵呗，
对对对
你啥我越听越觉得你这哪是教大家撩汉，你这是在控诉你对生婚姻的不满，
对，就是比如说张涵他经常说话其实我都能感觉到他说话的时候他就怕我生气， 你能理解吗？
嗯，
他反而去想的很复杂，但他越这么想，我越觉得你到底有没有真的站在我的角度去听我说话。
嗯，但我觉得这个咱们讨论的是两个问题，
嗯，
你明白吗？我们现在讨论的是比如说在健身房有一个男生你觉得很吸引他，
嗯，
他很吸引你，那按照你的逻辑的我 be yourself， 那我们俩一直都是 be ourselves， 我们就没有交集了。
我
们的人生，我
的意思是你比如他也对你有意思，
啊，
你也对他有意思，
是，然后呢，那他一直没说，那我到底说不说呢？
哦，你说咱们来到这个话题了，啊，是吗？那我同意你说，我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释放信号，释放我女性的魅力给他。
怎么释放？你释放
就是告诉他，我其实是有这个有对他有意思的。我
怎么告诉？
就比如说把你跟他
拍拍你的脚，
就是其实我在健身房说话，我没有撩过，我没有想过去撩人，但是我。如果说是比如一个男生，
嗯，
我对他有意思，然后呢我的感觉是我不会对一个连微信都没有的人，就是什么就对人完全不了解的人有意思，你能理解吗？
嗯，
就是你对一个人有意思，
嗯，
肯定还是稍微的了解一些这个人。那我觉得首先我们先 assume 你们对方已经有微信了，那我觉得我会发朋友圈，这个是一个我特别会做的事儿，
嗯，
就是当我想 impress 一个人的时候，我会发一些朋友圈，这个话好像是对他说的，也好像不是对他说的。你懂我意思吗？
我的天哪，然后他没有看到你的朋友圈，
就是，
像我看不到任何人的朋友圈。
就比如，
所以
就比如说啊，因为我觉得健身房里面其实假设我先 assume 你加到他的微信，然后呢，比如说我会发一个，嗯。比如说我这个动作，比如我说这个动作，比如发一个某个动作的视频或者是一个照片，或者就说一个什么，但是呢就是一定
你其实是想展现你的比如好身材，或者说你训练特别刻苦，或者说
对，或者是我是想让他比如说我知道就是我想问他一个问题，我不会直接问他，我会发一个朋友圈，
嗯，
然后让他去回，比如他只要回了我就可以小窗去继续跟他聊，就类似于这样子的。我觉得从朋友，但你知道吗，之前我也看到一个帖子还是一个什么我不记得了，就是说很多时候人家发一朋友圈那话不是对你说的，但很多都是在那个朋友圈
尤其是半夜发的，然后那种感情特别炽烈的那个，
嗯，
什么我特别后悔我什么原来怎么怎么，
嗯，
就为了遇见你，
嗯，
或者说什么感谢有你，
嗯，
这种话，
哎，我先
人家是母亲节发给他妈，然后你就觉得桑炮是不是感谢有我，是不是我
个人反正是我不太建议大家去发那种情感类抒发的，就我觉得这种就是属于
有点自作多情，
就而且这种情感类这种朋友圈发就像你说的会让这个人觉得你是一个没有意思的人，就是比如说我假设说想吸引一个男生注意，比如我知道他是一个喜欢运动的人，
嗯，
然后呢我会发一些比如我柔术或者其他就是其他运动，一定是我知道他看了会觉得哇，
哎，说你还干别的呢，
对，你很酷，但是呢他可能会说，哎，你这挺有意思，是那个，
嗯，
怎么这玩意儿好上手吗，
嗯，
类似这种的，
嗯，
就是这样子的朋友圈我会发，但我不会发一个什么那种你知道很多我不说是谁不点名啊，但我朋友圈里会经常会刷刷刷这样一个就是什么什么心好累什么类似于什么
对对对对对，
就是或者说什么
那
个
那你要这么说，按照这个思路来，我们可以发现场版的那个朋友圈啊，就是，
嗯，
咱俩不是没微信吗，
嗯，
对吧，我不是会劈叉吗，是不是我看见他我啪一下我劈叉，我就问你手动点不点赞，然后这个人就会哇，然后没准他就会过来说你柔韧性好好，哎，我跟你说，或者你不是会滑板吗，
嗯，
你下回抱着滑板去，你不是要在健身房滑板，你是要告诉他我是滑板滑来的，
对，这种事我会干，
我戴一头盔我戴一滑板我就往那儿一竖，
对，
然后呢
这种事我
等他注意到你的时候你突然滑板倒了砸到了自己的脚，然后这时候你说哦哦，
我觉得
过来了，
我觉得是这样，假设说他对你真的有兴趣的话，像你刚才说那种，比如你带着滑板去啊，
嗯，
或者什么的，他一或者你劈个叉，就是有点搞笑啊，
劈叉有点搞笑。
其实说的就是你做一件比较明显的发了一个朋友圈，说白了就是展现自己一些技能的事儿。如果他真对你感兴趣的话，我觉得一般人都会 表示出来，
对，
或者就是说一般都是点个赞说哎呦说真厉害啊什么之类的。如果他还不表示出来，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多女生常见的，我个人不能接受啊，但很多女生呢就说，比如在那个男的练一个动作的时候，你就过得问过的说，哎，说你这个动作练的是哪儿，说我老找不着发力点啊。
哦，我觉得这就有点傻了。
哎，但是这个我真的会问，但我不是去撩人家，我一般都问大爷。
哎、
就比如说我硬拉老拉不了特沉，那你就记在明天健身房有一大爷吗？
那你问题是你没想撩大爷呀？
对，但是这其实就是一个很正常的 conversation。然后那大爷就跟我说啊，因为你这手打太开了，你这不是直线什么之类的。其实至少我们俩就开始聊了，然后大爷就会说，就聊我们俩之前没说过话，但自从我问他那个，大爷就跟我说，说其实你这练的挺不错的，姑娘挺有劲儿的。你就这么想，如果这个男生他练，然后你就问他一个，他一定出于礼貌，他都会评论一下说。
但是对，但是我跟你说，我的观点是什么？一定要男生先跟你说话，因为这样才能确认他对你有意思。因为你主动去跟他说话，他无论如何都会回答你的，然后你就会一直在想他对我到底有没有意思，他是出于礼貌的跟我有这个 conversation， 还是真的
想。那你
想
他跟你说，你只要拿滑板砸，拿两个块砸
他。不，我觉得是这样，首先你要确保他注意到了你。
嗯。
这是第一步，就是你要穿的好看一点，然后学学姥姥，姥姥之前啪青蛙那个，你们听过吗？听了，把屁股鼓鼓的大大的，很性感，然后呢
转过来对着
转过来，这是搞笑的，
要不然一个低胸硬拉，是不是？要把胸我真的不建议大家这样，我觉得说实话啊，这是搞笑的，就是比如说在健身房穿很低胸，比如你胸本来很大，你穿很低胸的硬拉，我跟你说男生对你不会有好印象的。
对，
因为像大家说，就是我觉得大部分人，我认识的绝大部分男生，他是欣赏女认真的女生，就不管你是做的好不好，你是一个认真的人，就是有魅力的人。
不，但是我觉得在健身房里，大家最欣赏的就是身材好的小姐姐，甭管你认不认真，你身材好，当然了，你不能练得很差，但是呢，在练的中等其实已经就够了。但是我真的觉得大家主要是来看这人身材好不好，长得好不好看，我觉得这是男性的通病，咱们就是觉得男生不对，他也没有办法，所以我觉得无论如何要先吸引这男生的注意力。然后呢，我觉得这个比较好的方式就是创造一个小的话题，比如说你今天那个就是穿着拖鞋来的，或者反正就是不一样，或者你抱着滑板今天，或者你今天把自行车推来了，或者说你今天明显的就是你给人制造了一个人家马上就能问你，哎，说你还玩滑板呢，或者你还什么什么的，
是
就是这个一个小小的这个话题。
我同意，就是刚才其实我觉得这是最好的这情况，就是你制造你发了，说白就是你发了朋友圈，他给你点赞了。我刚才说你主动去问他或者跟他说什么事，你发了朋友圈，他没给你点赞。
对，所以我现在就来说为什么我要这个其实是一个叫 screens。就是如果说你都抱着滑板拿着头盔去他边上了，他都没跟你说话，这个人放弃，因为一定说明这男生对你没有意思。因为如果他对你没有意思，你就算是跟他说话有了 conversation 加了微信，该不成还是不成。我觉得这个是我的观点，我一直的观点。
这也是昨天那个 Steve 说的嘛，主席也说了这个点。
对，就说因为男生本身他是喜欢追逐的，就是这个他自己也觉得，就很少有那种他内心想要的不行不行，他对你特别有兴趣，但他就是不敢跟你哪怕说一句话。有这样的人那少。
你看，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刚才说的第三类情况，就是说我们有汗撩，我们也试图撩了，但是呢那个男生没有反应。像你刚才读了一个，就是说他说我已经使用了浑身的这个解数，那个男生假装不知道，你还重点去说了假装两个字，说那我现在该怎么办。我觉得老爷这个时候给大家的建议，至少我们两个自己都是就凉拌就放弃。我之前听过一句话，我一直就是觉得特别对，就是他其实就是说，如果一个男生对你有意思，你一定可以感觉到，你一定可以感觉到。如果你感觉不到他对你有意思，那这个男生他就
应该对你就没什么意思，
他肯定对你没意思。就是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只要他想让你觉得他对你有意思，他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你一定不会。就是如果一个男生让你觉得若即若离，或者说你觉得这个男生他对我并不上心，然后你让他
就这个男生让你觉得他没有安全感，
嗯，
那这个男生他就不是，说白了他当时我看的是一个英文的书，
嗯，
他当时说的是就是 he's not that into you，
嗯，他就对你没太多意思。
如果他给你了刚才我说的以下的 feelings， 尤其是 insecurity，
嗯，
尤其是你觉得你付出了很多得不到回报，那 chances are he's not that into you， 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去做一个决定，就是说其实这就是刚才有人也问了，就是说如果这个男生对你没意思，你还要不要再去努力的追一把，
嗯，
就你要不要再去争取。因为可能我们都看过很多电视剧啊电影啊，就是那种那个女生使劲追使劲追，甚至也有反过来也有那个男生使劲追使劲追，一开始没意思最后有意思了，
嗯，
我觉得是有这种可能的。但是呢你愿不愿意承担这个风险，因为成功的几率第一肯定比较低，第二过程中你会费很大的劲，然后你会经历很多情绪的起伏，第三就是最后如果还不成，大部分很多人会说嗨我要是什么这么努力追他三年不成我就认命了，但我觉得大部分人不是认命的心理，而是他会心里很受伤，他可能以后就再也就甚至来一段真正适合他的感情的时候他都不敢再真就是很敞开心扉的接受了。所以我个人是不会去这样的。
你不会是吗？
嗯，我肯定不会。
但是我自己可能也比较难，因为呢我觉得我这人自视甚高，你明白吗？
嗯，
我无法攻克我的自视甚高。
嗯，
你让我去追一个人，我追一天行，我追两天行。
我说的就是
我追三天，你要再这样，我觉得我肯定就心里就崩溃了，就我会难受的，
嗯，
难过到崩溃，因为我不能承受人家对我的拒绝。
对，
所以我就不敢，根本就不敢。
所以我跟你的观点是一样的。
但是我又觉得，你看啊，
嗯，
比如说很多人，
嗯，
他们就是两口子。你会发现最开始有一个人就是没看上对方，但是是因为对方的美其实隐藏得很深，
嗯，
就但是这样不说明，并不说明他们俩其实是不合适的或者就应该放弃。但有些人他就坚持下来的，
嗯，
比如说刚才就有人说他花了七个月把他男朋友追到手，
嗯，
还是怎么着，他们人家现在在一起就很幸
福。你看他说了，但后来两个人的关系一直不平等，这就是我接下来想说的点。
嗯，
我认识的凡是这种，
嗯，
就是一方在一开始很喜欢对另外一方，
嗯，
甚至有点是委曲求全，费尽了心思将他追到手以后，
嗯，
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都不平等。就是那个费尽心思的人，他在这个感情里面就是有一点低人一等的感觉。
嗯，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昨天我的主席说特别对，
嗯，
这种方法并不是不好，或者也不是说不能成功，但是确实不适合自信心本身比较低的人，或者说你本身是一个比较容易玻璃心的人，
嗯，
你本身对自己就没那么顺的时候，你再去追求一个这样的感情，即使最后成了，你就想吧，你每天在这段感情里都觉得你低人一等，你的自信心会变得更加的低。
是，但是我觉得这个呀，嗯，怎么说呢，就是那你看你看更看重哪个，
嗯，
就是你是更看重你的这个生活的质量，还是你就是看重我就是想跟他过一辈子，那我把他追到了，就算是我在感情中稍微处于下风，但是你说有几个感情是完全平衡的呢？你看你的感情平衡吗？
不平衡。
对啊，所以那你想站在高处，那就有人站在低处。
对，所以我就说，但是你看啊，张涵是一个自信心非常强的人，
嗯，
就是我说你要看适不适合，就说白了就是我一天到晚打击他呀，就根本不把我说的话当话，他根本就听不进去，他就觉得行，你说什么都行，你对你全对，但是他自己的自信心不仰赖于我对他的打击和不打击，我觉得这种就没问题。
嗯，
就是他不是特别在乎，但是你看刚才那个姑娘说，他觉得追到以后他立刻有感觉就我输了，所以你就一直觉得我输了，然后你的自信心又不是特别强的话，你就想他其实每做一个举动你都会有一种怎么说呢，有种卑躬屈膝的感觉，或者比如说你说你要跟别的女生出去吃饭，我都不太敢说，因为我好不容易才追到你，
嗯，
我很怕你到又不要我了，所以是不是对于这样子的人你就不太适合呢？
我是想说呢，咱说到 Steve 的观点了，
嗯，
因为昨天啊有人留言说那个主席之前专门出过这个付费的这个音频节目，
嗯，
然后来教这个女生在恋爱当中怎么怎么样，或者如何去获得一个比较科学的那些恋爱的这些东西，
嗯，
然后里面他说了一点我就说得非常对，因为很多人不是就留言，刚才我念的里面也有说，
嗯，
说遇到喜欢的人就会不由自主的开始自卑，就开始会觉得自己就 遇见，就他平时可能是一个自信心很强的人，但是呢一遇到非常喜欢的异性就开始有点自卑了。我觉得这种心理是非常非常能够理解的，因为大家看见喜欢的人他的这个反应就跟我看见你什么的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你什么意思？你看见我你不自卑吗？
你刚刚还说我肩膀好看呢，你
自
卑吗？
自卑，自卑，我一直自卑，我人自尊心特别低，就你和看见你的好姐妹什么的，你就是确实会那个换一个人。然后呢，当时我就问他，我说那怎么办呢？他说那怎么办？跟这个男生是谁已经没有关系了，你首先要解决你自信心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个如果又停了，对不起，我再开一下。就说女生应该解决的首先是你自尊心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女生在恋爱当中有两种，一种是高自尊的女性，一种是低自尊的女性。那这里面是有好坏的，就是高自尊的女性是优于低自尊女性，然后低自尊的女性在恋爱中会容易受到什么样的问题呢？第一个是特别容易失去自我，就是你会觉得哦，那我跟你谈恋爱我就要做一个完美的女朋友，那我就什么要求都不能有，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要求我的原则我的下限我怕你会因此就
而不喜欢我，
就是不喜欢
我，
就是因
他的失去品了吗？
对对对对，你会容易这样。然后第二种呢，你会容易对为对方所有不正确的行为，然后给他找理由，就会 justify
合理化他的，
合理化对方的恶行，其实就是比如说对方那个迟到，每次都迟到，然后呢如果是高自尊的女性呢就会说我不喜欢人迟到，你下回能不能不要迟到，咱们可以约晚点，我理解你，但是你不能每次都迟到。
不是这么说的，你呀下回再迟到你呀试试，
那他妈是 PUA， 那是你，
我就说你别说你当天迟到我就把菜板摔你脸上就走了，
你这属于恐吓好吗？
对，但有用，
这个对另一个市民不应该恐吓北京的市民，知道吗？这是北京那什么道德规范里说的，不允许这样，好吧？
Okay.
然后呢，但是低自尊的人呢，就会觉得啊，他迟到，那他一定是因为今天怎么怎么样，他特别特别忙，他又累，你看我怎么能这么对他呢？人家迟到怎么了？对不对？我不能，
这个简直太普遍了，我想说，
你
知道，你记不记得咱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他当时就一直在给那个男生，就那个男生咱们都看到对他特别特别不好，但是呢这个女孩在给他找各种各样的借口，说因为他什么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所以他可以这样对我，因为他从小都习惯了他周围老是有好多女孩，他不知道怎么去尊重一个女生，我就想说这他妈是每一个像你说的每一个市民，不管你是哪国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的一个必备的素质。第二就是这个东西愈演愈烈就会到 domestic violence， 就是很多你看啊，就是 domestic violence 就是什么家庭
家暴，
家暴的很多很多的受害者往往都是多次受害，这个我之前看过一个数据，就是好像就超过半数以上都是被多次受害，因为他总是，因为首先啊，像我都不会成为家暴对象，
你是施暴者，
对，我是施暴者，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越是这种一开始处于，
你的直播间涉及不文明行为，不能说这个，不能说这个
啊，不能说脏话吧？不是，
我不知道。
应该不是那个，可能我刚才说脏话，
没事没事
OK，
没事，
我想说的就是就是因为他会给这个人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他会原谅，他会觉得，因为他就说，你知道我看过那个采访，说一开始，因为我总觉得他工作压力太大，然后呢什么他喝了酒，他那个不是他真正的行为，他喝了酒，他受了酒精的影响，你就一次一次的原谅他，
对
对
对对 对， 对，所以这个其实就说在恋爱当中，其实女生是可以分高自尊和低自尊，这个其实无论你是哪种情况，你其实在心里都大概知道自己在恋爱中的倾向，因为大多数人都没有那么极端，就他不是说极端的这会儿极端的，都是在，而且是左右摇摆的，像我肯定是左右摇摆，一会儿高自尊，一会儿低自尊，一会儿高自尊，一会儿低自尊，
我没见过你低自尊。
你我没，咱们俩直接就在一起了，没谈恋爱，所以你没有经历过好吗？而且对我太好了，我没有必要低自尊。反正 anyways， 我觉得所有人都在这个摇摆，但是 Steve 就给了一条建议，就比如说啊，你要给自己真的有底线，他的建议是说，如果有男生约你出来，当天跟你说 不去了，改约。他说这样的男生一定要 pass， 就你不要在最开始的时候 justify， 给他 justify、
okay.
他就说这样的男生就一定是不值得你
嗯，
把他留住。我觉得这个呢也有点绝 对，
对，
但是我 somehow 是同意他这个观点的。
其实就是如果对方是真的就是仅有一次，比如说可能你们约会过挺多次，仅有一次他真的加班他来不了，我觉得这个咱们不能说就这样，你可能 pass 掉就 pass 掉一个好男生。但是如果一个男生就是你跟他交往一段时间或者约会过三四次，你觉得说白了其实就是他总有更重要的事排在你前面，
嗯，
就是不管是加班也好，然后什么可能朋友聚会也好，反正身体不舒服也好，总之他每次都有一个不一样的理由。这种情况只要是你感觉他变成了一个习惯，那这个时候就要及时 say no 了，那这个就不行。
我觉得 Steve 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最开始的时候接受了这个，就是你接受了他，
人家说的关键是看对方有多帅，在这说就对。
不是，你这个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点，就是那个有的男生说我喜欢什么什么样的女生，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我一定要这人的什么文化教育程度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一定要什么有什么样的谈吐，一定要喜欢读书，对吧？你干嘛还瞪我？然后一定要会弹琴，对吧？对吧？然后这时候走过来一大美女，什么都不会，然后马上这个你好，我是 Tony。然后你会发现，然后你在旁边就看着气儿不打一处来。
其实男女都是一样
的。你的原则呢，大哥？
嗯、
原则在哪儿呢、
嗯？
是吧？我觉得女生也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大家就看了这个人的脸，看完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哦，那其他的我之前说的原则什么的都不重要了。
嗯、
那我就觉得，哎，咱们又小时榜第二了。我们一会儿小时榜第一，一会儿第二，一会儿第一，一会儿第一，一会儿第二。对，哎，总监怎么样了？总监现在又跟那个常先生现在还在 date，
嗯，
对吧？对吧、
嗯？
我觉得他们俩的问题呢，他因为这是必须他本人来说，
对，
我们外人呢是不便评价，
我们俩评价也得关了相机再评价。
确实，我们俩都对此事有一些看法，
对、嗯。
但是呢，现在也不便评价，下回我们还在那个，到时候再请总监过来再，
而且
再录一期节目。
我在这必须最后，其实时间差不多了哈、
嗯，
我想最后说一点，
嗯、
就是每一段感情或者说如何开始也好，如何进行也好，是不要受到外人 judge 的、
嗯、
就是只还是那句话，只要你们两个在一起或者不在一起没有伤害到任何人，那其实你不用去管别人怎么说。然后呢，但是就是你看我们在这儿说好多事儿、
嗯、
我们其实真到自己身上未必能做到、
嗯、
说白了就你说那个、一样的话，就比如说你说他爽你一次约，爽你两次，爽你三次约，你心里面理智上你知道你这个人是不行的，但这人就是你特别帅什么李现，
李现，
如果这人、
哦、李现他确实忙，我愿意等。
对，如果这人是李现，你肯定都会给他就没问题，你怎么着都行。
他要是李现呀、啊，怎么都行。
我跟你说，你打我吧，求求你，你能不能拿杠铃片砸砸我的脚？我愿意，这样我也可以能说一辈子。就包括家暴，每一次我看到的时候，我都很气愤，你知道吗？而且我周围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就经历了家暴，他现在已经离婚了，他经历过了很多次的家暴，而且你知道他当时不敢跟我们说，
嗯，
他当时只是说，比如他眼睛肿了，
嗯、
真的是黑眼圈、
嗯，
他不会真的说，他说啊，磕了一下什么之类的。然后呢，后来我们发现了以后，我们所有人都在劝他说一定要分手，一定要离婚什么之类的。但后来我就想，如果是我在那个情况，因为比如说你们两个在一起已经很长时间了，然后呢，这个人有很多的发光点，你真的仰慕他，然后你们两个可能有共同的房产，有孩子，那这个时候是不是那么容易像我们说的这样说离开就离开？我们俩现在站着说话不腰疼。
我觉得所有的第三者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嗯、
就是因为你不处在那个恋爱里面，但是我们所有人都恋爱过，我真的知道就是谈恋爱有多难、
嗯、
同时比谈恋爱更难的是结束一段感情、
嗯、
然后并且呢你还是需要疗伤、
嗯、
然后你还需要说服自己再谈一次恋爱、
嗯、
因为我真的觉得一次一次就谈恋爱本身是很累很累的，因为你需要把你整个人的人生再剖析给另外一个人看，你还得给他讲，他还不会自己看。
而且有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我还是回到最开始我说一定要 be real、
嗯、
就 be yourself， 是因为如果你一开始假装了一个不是你的人、
嗯、
就这个谎话你要维持多久，或者说这个角色你要扮演多久，因为我们都知道扮演角色是很累的。咱俩一开始拍视频的时候其实都有点试图去扮演一个更好的咱们的自己，然后就发现其实一开始录音频一切白瞎，因为你没法真的这么长时间的去扮演一个不是你的人。所以我知道我周围有很多的女生，她们一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就会说，比如说她们明明有很多缺点，就我最后就想说一个有点像是下一期的那个 unpopular opinion， 我又想说就是
那个同学们，我们下一期这个明信片然后也会有视频的版本，我们会录一个我们非常小众的不受欢迎的想法，这个我们之前录过，然后我们这回准备再录一个新的。
那其实很多人就说像你刚才说的，你不要让对方觉得你一个无趣的人，让对方觉得你是一个没事干的，然后觉得对方觉得你是一个 interesting 的人。那天我就看到一个点特别对，是 Trevor Noah 说的，就我特别喜欢那个黑人脱口秀，他就说我就是一个 couch potato， 我平时没事干我就刷抖音，我晚上我就不爱社交，我不出去聚会，我也不读书，我就在家愿意玩游戏。那我在一开始为了跟你约会，因为没有人想在约会，我一开始就跟别人说，哎，你知道说你问我，哎，你平时干嘛呀？啊，
我刷抖音啊，
我看电视啊，
这不行啊，说电视挺有意思的呀。
对，然后说你有什么，比如说你读什么书？哦，我从来不读书。然后说那你出去玩吗？啊，我特别不爱出去玩。
问他书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有的人会说我就想在家躺着。那这种时候你要不要一开始，很多人啊会为了去一开始让对方觉得是一个自己是一个 interesting 的人，就是说比如对方说，哎，咱们去叫什么 hiking 吧，爬山吧，你明明是这个世界上最讨厌运动的人，但是你为了因为他是一个阳光的健身房帅哥，然后你觉得他很帅，你觉得他刚刚很优秀，你就陪他一起去 hiking， 然后他让你去比如做运动，你就陪他一起去。但这个不是你真心喜欢的，你真心就想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干，消磨时光。
不，但是你有不是有的时候呢，你就是为了让他影响影响你，你就是想在，因为你知道，你如果找这么一男朋友，你就会非常自愿的去和他一起爬山。如果是你自己的话，你就不去。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可以啊，
你听我说，
没问题。
我的观点是，一开始因为这个人的魅力很大的时候，你就跟他一起了。但是这个人，我跟你说，再优秀的人，早晚李现他也是。他的魅力会被他的真实所打磨平，这个时候你就开始不再为了他去 impress 他，而再去做那些你不愿意干的事儿。
不，但那会儿你可能已经爱上爬山了。
很少，大部分人啊，你天生是一个，就比如你就30多年了，我是一个 couch potato， 我就喜欢我该干的事儿刷抖音，因为这种事很常见。于是呢，你就开始，他下次再叫你一起去爬山的时候，你就不去了，你说起太早了，说我都是一个10点钟才起的人，于是他就会觉得你怎么变了。其实不是你变了，你一直就是一个 couch potato， 你只是为了他去扮演了一个角色，而这个电视剧总有一天要演完的。
那就咱们这样呗。然后下回你还问说，哎，你那个哦，不能问人家周末干嘛，对，你就这么说，我这个周末准备睡个懒觉，来 ，you should come， 咱俩一起睡懒觉，
这不就邀请对方来睡觉，这也挺好的。
然后对方就会说，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但是呢，我觉得 we're moving too fast， 咱们周末能不能去干点别的？一下你们俩对上了，全都看过 Matthew Hussey 的视频，都是按剧本聊的，然后我觉得。你们俩就会，你就会问他，你看哪天看的视频？我告诉你，他还有别的视频。咱们今天再聊一聊第二套剧本，
非常好。OK， 那我今天给大家撩欢建议就到这儿。最后就是，还是该干嘛就干嘛。
不，最后姥姥想真诚的面对这两个屏幕，真诚的说一句，年轻真好。
对，
你们又可以谈恋爱，又可以选择谈恋爱，又可以选择不谈恋爱，又可以选择做一名高冷的绝世的自视甚高的女子，对吧？我就不谈恋爱，我就是学会礼貌的拒绝。你又可以做一名看见小哥哥我就撩，看见小哥哥我就撩，然后最后我挑一个我最喜欢的，对吧？而我们已经没有这些选择了。所以呢，今天的音频和视频就到这儿为止，请大家不要再跟我们说你们恋爱的烦恼。对于没有恋爱可谈的人，我们他妈才是最烦恼的。
其实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是吧？
我看见大家那些烦恼，我心里面就
想嫉妒、
想立刻分手，
嫉妒、
我想立刻分手，去
立刻离婚，
找点烦恼。
是不是
？OK， 那今天的音频就到这里，然后大家记得去，可以去那个，
可以去 B 站和微博看我们每周会把这个东西发成视频的版本，然后同时呢，我们还把它录成音频。你说我们是不是很不容易
？OK， 那我们周五见，拜拜，
拜拜。